然后在学白话佛法的时候，你们有一句就是那个子理背字，就是我们做人就是要明白做人的道理，然后有些不该做的事不要做。然后但是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凡事是只有因果没有道理，这两个理是怎么理解？
嗯，只有因果没有道理，因为在人间的道理是假的，因为人间本身就是空的，因为人道也是空的，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空的，在空的里边想找出一个道理，就是相当于我现在给你一箱珠宝全是假的，你帮我在里边能找出真的珠宝吗？明白了吗？人间就是本身就是假合的，人身体也是假合，五蕴假合之身，对不对？这个人间菩萨说我们这个人间就是人间就是烦恼道，本身就是让人家来消业障的，这是一个旅店一样的，本身这里边的东西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都是临时的，那么这里边都是假的，在假的当中呢，因为你为什么会到假的当中呢？因为你前世作孽了，跟人家有冤结了，有不好了，所以到人间只不过是来，你看不到前世，你只不过在人间在受报，那么你在受报的当中呢，你觉得我这个事情我有道理，他明明没有道理，为什么他这样，他有道理为什么这样，实际上他没有看见他的前世，他是今世来受报的，
是有前世的道理在，有前世的
因果，对啦，那么只有因果呀，比方说这一对夫妻这两个人结婚到后来离婚，为什么？那没有道理可以讲的，你说夫妻讲得到道理吗？女的讲出了一大堆道理，男的讲出了道理，你说最后离婚了谁有道理？
嗯，
谁都没有道理，只有因果，因为你们两个人恶缘到了必须离婚，因为你们两个人善缘到了你们就得结婚，你说有什么道理可以讲啊？这个孩子到了你身体上就让你倒霉，这个孩子一从生出来你们家就发财，有道理可以讲吗？
没有
啊，好吧，
所以说这个因果呢是当事的、
啊、
当事的因果道理
没有好，没有说到猛一听的话，哎呦卢台长你怎么讲，不讲人家怎么不讲道理，有什么道理好讲啊？为什么你生在非洲啊？他为什么生在什么什么好国家？
这还是因果
啊，就这么简单。
那就是这个子理背字，这个理呢指的是从佛性出发，
对，
良心出发。
人间的道理，人间的道理就是相当于暂时的理，这些理是不长久的。就像人间的法律，你说是不是道理啊？但是法律一定公正吗？
也有偏差的时候。
啊，对呀、啊。那么我问你，美国的法律能用到中国来吗？中国的法律能用到美国去吗？不是我们都在一个地球村吗？有什么道理可以讲啊？连法律都可以改的，
明白了，这其实是一个范围的
啊。你这台长两三句话嘛就点醒你了，
啊，
我们一听嘛就觉得，哎呦，很多人不学法的人，不懂佛法的人，人家跟很多人青年人有时候站起来说，陆台长啊，这句话不对吗？怎么？你跟他有什么话讲？他站在一年级里面的课程里面，他知道一加一等于一。你如果学到方程式的话，一加一等于几啊？因为他是开根式啊，他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对，明白了，谢谢台长开示、有师傅就是不一样。
所以没师傅很可怜的、很多人啊，拜个师傅从此见不到师傅的。我这个徒弟花了6000块钱，头上摸了一下，从此什么师傅都不知道了。你们很多人不都是皈依吗？到庙里都给某某有名的人磕头了，你们看见过师傅，听到师傅什么教诲了吗？能像台长这么跟你们讲吗？
对，肯定不能
啊！这种师傅是名义上的，对不对啊？
对，
要学的，不学叫什么师傅啊？你们叫我老师的话，我不叫你们叫什么老师啊？
我们一直在学，我们每周26晚上一直在学。
这个是我，这是我现在台上最开心的事情。你们好好的学白话佛法，你们越看越开心，越看越明理。很多人还聪明的把台长的书看一遍之后，晚上睡做个好梦呢，还能。
是，现在我们是晚上睡觉之前都看一篇的。
听得懂吗？
一起学习是26晚上。
多好啊！
嗯。
你们大家在一起法喜充满。
第一个是有一个台湾同修，他非常想得到师傅的指点。他的房子卖不出去，他最初先烧了21张。 后来在香港法会的时候，师父感应指示他再念十七章，他已照做，目前还是继续念，前后已经七十章，但现在还是没有卖出去。他想问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你问问他，目的不是修心，是为了卖房子。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不如叫他去算命，算命师傅还可以给他画一个符咒呢。你叫他烧掉好了，不要烧小房子就可以了。他的目的完全错了，卖得出去的。学佛是为了人间的东西啊，脑子没有的，还卖房子的。你叫他自己求一个总理呀、啊，求一个六合彩呀、啊，叫他来问台长几张小房子呀、啊。我告诉他几张小房子，他中六合彩啊。你跟他一起没有觉悟啊？你学了多少年了？
嗯。
没出息的。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这种都不会跟他讲啊。学佛有目的，求得好的。
嗯。
你要知道自己要修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听得懂吗？念小房子学佛是把自己的业障消掉，自己命中该有的才会出来，命中没有的照样出不来，这点都不懂啊。本来比方说这个人应该发财的，那么因为他做了很多坏事，业障很多，所以呢他就念啊念啊念啊，他把小房子把业障消掉了，那么他的那个财运才会出来，这个时候他就有钱了。如果这个人命中没有财运的话，他念了念把业障消掉了，他还是老样子呀，他怎么会变出钱出来的？这个都不懂啊。那你有东方电台那个心灵法门那个名门标价好了啊，找一个老婆找不到，念多少张小房子啊，房子卖不掉，念几张小房子，叫他去名门标价呀。脑子坏掉的都是学佛这么学的，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
明白了。他不明白。他不明白。那是他刚刚学，你不明白才不应该的。你听得懂了吗？
嗯。
哎。
听得懂了，师傅，我以后会注意的，师傅。
木主席，你也是个木主席。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好，谢谢师傅。那如果我们将来待业往生，等到了天上继续修行，或者到了西方直接极乐世界，那么能否把在人间所有的业缘都还清呢？比如说妙善公主和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也是吃了很多苦的，而台长说过菩萨是没有孽障的，但是还是到人间去吃苦来还这个业，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些虽然不算是孽障，但必须这些所欠的东西要到人间来还干净才行？
完全正确，就算佛陀到了人间的话，他走的时候也头痛了三天三夜，实际上走的时候就是在还，把人间的一些业障全部还完，明白吗？是因为很多菩萨到了人间，他的功德太大了，但是呢，他就会在晚年走的时候化成一种小业障、小恶报，就是爆掉了。爆掉之后，实际上他上去的时候，他也是干干净净上去的。但是呢，虽然干干净净，还带有人间的一些一些过去做的这种业报。但是呢，到了上面，这种是带业往生的话，这种业就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到了天上马上就会消除掉的。
上面不是说我们今生今世或者前世欠了人家的债一定要还吗？下次对不对？如果我们在下次学佛，跟你学佛学得好的话，如果有机会上天的话，那我们怎么还呢？如果变成了菩萨，怎么去还那个债？
哎，你还不掉能变菩萨不啦？
哦，
听不懂啊！你如果做了菩萨了，你还有债啦？想想看啊，你做了菩萨了，你就是一世修成了。你今天还有很多的债，你能做菩萨吧？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还关在监狱里，你能做正常人不啦？你今天已经脱离了监狱了，你当然是个正常人了，道理一样、啊。
OK，
我问问您，卢台长，就是我儿子，我打过电话，就是他那个八个月是从床上掉下来，完了磕到缝纫机脚上，就骨折了，就那个头颅骨。完了做手术，就等于现在是没事了。我就想这样的，他是不是这是什么业障呢？
这个很简单，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孩子到了这个人间来，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来消业障。你比方说，他这个每一个人不是三六九都有劫吗？
啊。
实际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靠，就是不停的在受到自己的劫难。
哦。
小时候受小时候的劫难，中学的时候受中学的时候，大学时候大学，青年青年，中老年中老年，到了老年，每一天都在受着劫难。
哦，这样。
啊，心里有心结，行为上有行为的结，对不对啊？
对对，我要求生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一个人身上的孽障要低于多少才有可能去啊？因为台长以前说过一个概念，说一个人身上孽障比较少的话，在40%以下就可以升，有机会到天上。
嗯。
那么如果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比例要低于多少才可以啊？
实际上，如果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首先要把所有人间的过去的上辈子和这辈子的业障都要消掉，消掉的实话，为什么说可以带业往生，并不是说你消掉之后你就没有业了，你听得懂吗？这个业就是说你过去做错的事情，你现在从此以后不做了，那么这个是消掉了，从此以后不做的话，但是还是有痕迹，这个人就可以上去。也就是说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如果这个业障很没有造新业造的很多，而且他已经完全改了，他到了晚年已经不造口业了，思维上的意念也不造了，行为上也没有什么其他了，那么其实讲到底了，这个人已经干净的不得了，这个人很干净，一般的按照如果概率来讲，我看的是10%-15%，这个人一定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可以留有10%-15%，这个就是你没有擦干净的一些业障。
啊，师傅，有个同学问，就问我们这种需要1%的业障，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这种
实际上他这种用这种计算方法，并不是如理如法的，因为计算方法呢，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有漏的方法。因为他这个功德啊，比方说他这个做人的那个消掉这个业障啊，他是全方位的。比方说你在德能方面，你在德的品德的方面，还有你做功德的方面，对不对啊？还有你自己本身现在的修为方面，他是全方位考虑才消掉你业障的。那么当然消业障的，如果是旧业，那你只要念经啊，消小房子啊，那很快就消掉了。但是你要是把它变成一种啊，像现在做的事情要把它消掉，那么你这个单单靠念小房子肯定消不掉的，你明白吧？
哦，明白明白明白，
是这样的。
哦，好的，好，谢谢师傅。
请问师傅，债还完了和业障消了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说债还完了并不等于消业障了？还请问师傅，还债和消业之间的关系？
还债只是一个债，一个是还的是债，一个是没消的业。还债只是一个步骤，消业是第二个步骤。举个简单例子啊，比方说你把人家啊压成残废了，你里面产生两个东西，第一是还债，第二是消业。债是什么呢？那么你就是要付人家钱，医疗费、赔偿费、什么费什么费，那就是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赔偿。我们说刚刚你前面说的是什么？还债。
对。
好，债还完了，等于你没有把人家撞伤吗？不要没有把人家撞残废吗？
没有，不等于。
好啦，因为你让人家终身不能好好的走路了。那么这是不是一个业啊？
是的。
那么你怎么样消掉这个业呢？
忏悔，礼佛大忏悔文。
你要跟我说，现实当中，现实当中就要跟帮这个人照顾他一辈子，一直一辈子关心他，不停的很多法院里判出你终身每个月要寄给他多少钱。听得懂了吗？这个就叫消业。明白了吗？一个是暂时的把这个事情处理掉，叫还债。好了，还听不懂啊？
听得懂。那师父夫妻之间，就是假如就是妻子欠丈夫的，之后那个丈夫对妻子非常不好，妻子忍辱了， 反而对他越来越好，是不是又等于还债又等于消业呢？
你等于还债，但是并、
哎、
还债当中也是在消业。
嗯。
啊，但是问题还是要、嗯、最后还是要通过念经才能彻底消掉的，否则消不掉的。嗯。
明白，好的，感恩师
父。那下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前世偷了另一人的钱，这个偷钱的人今世把所有欠的债，就是说还给对方了，那八十天中前世偷钱的业障消除了吗？师父，
消除了，如果已经真的全部还完了再念经应该算消除了，
消除了、
但是呢这个档案呢要看的，因为你已经留到这今世来了、
嗯、
你这个档案在你很深很深的心里的话，那就是说、
嗯
啊、菩萨还能查得到，所以待业往生，待业往生不是待新业，是待那些已经消掉的一点点痕迹。我问你、
嗯、
一张纸你写上字了，虽然擦掉了还有一点点痕迹，这个痕迹远看就看不出来了，因为基本上人家一看啊还蛮干净的，就不会再算你账了，听不懂啊？
啊，听懂了师父。如果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欠他的感情债，但这个人学佛了不要对方还债了，那欠债的人的因果该怎样清算的师傅？
这个很这个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是这样的、
嗯、
比方说上辈子人家欠你债了，一个女的、
嗯、
啊，这辈子这个女的要还你债了，你呢、
嗯、
不要再还了、
嗯、
对不对啊？当然像你这种人应该说不会的当然像你这种人境界高了之后你就不会要人家还了、
嗯、
啊，不会要人家还之后呢，那这个女的她怎么办呢？我告诉你、
嗯、
告诉你很简单了，她很痛苦、
嗯、
因为她想你，她很爱你，然后她就变成痛苦、嗯、这些痛苦她在受，是不是在还业啊、嗯、还业报啊？
是
好啦，如果你爱了她了，你跟她好了，你占她便宜了、
嗯、
接下来再还、
嗯、
把账还完了，那么过头了你又欠她了，
嗯，
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这还不懂啊？
知道了师父。
那么你帮他分担了，因为你又爱他了，之后你过头了，他到时候他到了缘分到了，他还完了，他不理你的、
嗯、
他一离开你的，我问你最后痛苦是谁啊？
自己。
你是不是自己的？现在还不懂啊？这个因果台上也把这个因果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明白白。
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听师傅的白话佛法，整个里讲过，善恶业不能比较，但是如果善事做得多，恶事越来越少，善事可以比较恶业。这里弟子不是太理解，就是既然善恶不能比较，为什么善因善事还能消很多恶业？是因为量变到七变，善业远远大于恶业的缘故吗？
我不是曾经跟你们解释过吗？一个人，
嗯，
过去有过恶业，小偷，
嗯，对，
他如果就算现在不偷了，但是他过去偷过东西，这个业在不在啦？
在的。
好，那么如果这个人有一次到游泳池里去，啊，到河里去把人家人要溺水的人救上来了，那么报纸都来讲他，传媒说他是一个英雄。这时候你说谁会讲他偷东西的、
嗯、就忘掉了，就把他遮盖掉了，
遮盖掉了、
这个、
啊，就遮掉了、
嗯、
就这个意思，听得懂吗、
嗯、
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啊、
嗯、
但是因为你的善太大了、
嗯、
你的恶就没了，
嗯，
明白了吗？
也是、
啊、
明白了、
啊、
嗯，好的，嗯，我明白了，因为今天您在第一次白话佛法里讲过善事与功德的区别嘛，就善事与恶事没法比较，只能功德才能，只有功德才能消业障，所以我们再求证一下。
嗯、对
呀、
啊。
我听说有人说功过不能相比，我以前做了很多坏事，后来忏悔念经，那以前的坏事该得的报应能慢慢抵消吗？
不能抵消了。该得的报应继续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今天种了西瓜了，你照样得到西瓜可以吃；但是你种了苦瓜了，你照样要得到苦瓜，明白吗？
哦、那念经他忏悔，他不是他只能消业障。
对，如果你现在，比方说你念经就不一样的概念了。比方说，这是对一般不学佛的人来讲，你今天做了一百件好事，并不是说做了五十件坏事就能抵消的，明白了吗？ 但是如果学佛的人，他就针对这五件五十件坏事，他就可以不停的念礼佛大忏悔文，念小房子，就慢慢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听得懂吗？
哦，那如果我要是我以前也做不了坏事，我觉得是挺多坏事的。
对。
那我要是现在慢慢念经的话，我妈妈也能好一些吧？
那当然了，肯定能好的。嗯。念经的人和因为功过不能相比，不是对学佛人来讲，是对外面人来讲的。